弟兄姊妹早。
早。
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很长啊，但是题目却是四个字啊，事实上是一个字啊，就叫承接圣职。英文你们认为它是什么字呢
？Ordination。
Ordain。OK， 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刚刚毕业，正在找事情。我们承接圣职是这一章主要的一个 repeat 的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承接圣职，承接圣职，承接圣职。所以承接圣职这个字，事实上是在这个章里面是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呢，这个题目承接圣职不像是什么，一般的什么古埃及的祭司啊，也不像古巴比伦的祭司，是承袭的。这里的承接这个圣职呢，我们常常在讲找工作的时候是凭着我们的能力，但这里面承接圣职却是一句话，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所以承接圣职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呢，是说是我们愿意给神做工作，这叫承接圣职。那么这一句话呢，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字呢有包括数算，有包括，当然是也有包括这个任命啊，委任，但是它其他的字很有意义，就刚刚除了数算的之外呢，它有评估的意思，而且还有什么？还有称重的意思。所以这个承接圣职这个字呢，在希伯来这个字在用在这里面呢，表示是有一个付出，有一个重量。所以我们先有这个观念，今天的题目呢是有重量的，是要评估的，是要付代价，不是世袭的，是愿意委身的，是愿意被神数算的。那么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在旧约中设立祭司制度？有没有想过？我相信你们想过，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中，除了因信称义之外，他特别强调人人是祭司？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基督教以基督精神立国的美国现在渐渐没落？有没有想过人本主义的神学观是如何渐渐进入到教会，而且掳掠了基督徒的信仰？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今天的题目其实是教义性的题目，比较 heavy 一点，所以我会准备一些这个幻灯片啊，这个我刚刚提的这些问题呢是有很多因素的，我今天想从一个角度去谈，就是从救赎的目的。救赎的目的，神给我们救赎的目的，乃是要我们承接圣职。成圣是有两个阶段，我们知道，一个是地位上的什么成圣，还有一个是什么？成圣的过程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还有一个是什么？生命上的成熟圣洁。所以承接圣职是承受这两部分同时都有，所以承接圣职 ordain 我们执事要 ordain， 各种要 ordain， 或者是 appoint aside 任命一个工作，我们是凭着我们的能力，但圣经的教导承接圣职完全是预备交给神，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那我今天先这样讲，我们大概就有个概念了，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绕着这个，这样可以吗？好，那么在这个书卷二十九章非常的长，那么我要做几个背景的介绍哈。但历史的背景的介绍呢，大概在主前，因为约瑟在那边做了埃及的宰相，所以我们如果翻埃及的古历史的时候，我们猜测应该是在主前187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瑟被立为埃及的宰相，然后雅各跟众子一行70人 那一年到了埃及。这虽然是一个统计大概的数字，但应该是相当准确了啊。那么埃及的法老呢，可能是中王国时期第十二王朝的 Sesostris 二世跟三世之间，就是他做王朝的时候。那这书卷的背景呢，这个我们也让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里面，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几年，430年。所以呢，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章是西乃之约，对不对？是西乃之约，所以呢，大概是主前这个1446年出埃及地，430年出埃及地。然后呢，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是属于中国的商朝。我上个礼拜上次也知道，因为我讲的是约书亚记前后的时间，中国的商朝，埃及呢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外扩的时期。有没有听过最近有一本畅销书在国内中国大陆，又叫做帝国的没落，帝国的兴起，大国的兴起，看过这本书了没有？没有啊。我前几个月在北京机场，我就看了这本书，有人跟我介绍这本书非常好，我去看了。他敢讲中国的崛起复旦大学跟人民大学北京哲学系的，他们一起出了这个大国的兴起。到底神在那段时间里面，中国是商朝，在世界的古大国、古文明大国正在兴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把埃及人带出，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然后在西乃山颁布这个约，到底是要使以色列民族跟要兴起的大国相抗衡呢，还是另外有神的道路、神的意念的启示？这个答案呢，是有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的启示。因为你看啊，如果说要跟大国兴起，应该出来政治领袖、军事领袖、经济领袖，可是他却让他怎么样？让他在旷野40年倒闭一个时代。所以出埃及记的讯息呢，就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人的道路，这不是人的意念，乃是神的道路。旷野的道路乃是神的道路，进迦南的道路也是神的道路。在这里面的时候呢，我就需要再介绍书卷29章，你们知道这非常长，对不对？我需要做多一些解释啊。书卷的解释，第一个，我们如何读埃及记，这就成为我们第一个，我读埃及记，我知道这是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那每一章都有它的意思，每一个段落都有它的意思。那因此我需要了解。有人用这个摩西五经跟这个诗篇合在一起，它比较这一个神学里面，我也感觉这个是对的，我也采用这一个来做神学分析，来这样去读摩西五经。来这样读诗篇，因为你在诗篇里面很多篇的时候，在它所涵盖的范围之内，确实是谈那一段历史，确实是那一段书卷的一个精髓。所以我们要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你看到在是属于卷二，也就是从诗篇42篇到72篇里面呢，是谈到出埃及记。那么它这个结束的赞美诗，每一个诗篇里面都有一个赞美诗，是72篇的18节到19节。这个是我采用的一个方式来解释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从出埃及的表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意思是怎么样？它前面的1、2、3章都谈到怎么样？拯救，同时要怎么样？叫摩西后面前面的时代之前，要他们有一个讯息，就怎么样，要法老怎么样，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所以我们来看的话呢，神的道路跟神的意念，把以色列 民族带出埃及，在表面上去看他是怎么样，要去怎么样侍奉神。但是呢，他最终的目的呢，却在诗篇七十二篇的十八到十九节看出来。原来出埃及是要他怎么样啊？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所以诗篇七十二篇十八到十九节的时候，他独行其实也把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的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所以这样子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不只是要让他出来侍奉他，更最终的目的要是怎么样，要他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那问题就是如何达成的最终的目的，出埃及记有没有给我们答案？出埃及记像我们刚刚读过，对不对？我们认为是祭司的设立，但是它里面有没有给我们其他的答案呢？书卷刚刚是讲书卷背景的介绍，那我们现在要到了如果要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必须从书卷所扮演的角色来看，角色的解的分析。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过了多年，我念好了，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第二章说出了出埃及记的开始原因是什么，因为以色列民的为奴的哀声已经达到神的耳朵里面去，日子已经满足了，这是启示录里面经常讲的满足。所以神的道路、神的应验开始要执行。那么在这里面呢，他就是怎么开始执行呢？是从纪念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开始。这是出埃及记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开始，是因为神纪念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是不是？就是事实上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记得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什么？他说你的后裔，是不是？他是一个国，整个神开始带以色列出埃及是要开始建立国度，应许要开始，约要开始。所以呢，从这里面就进入到以色列救恩史、得地史、王国史，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一个历史。那么我们要从以色列的救恩史去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救恩是从什么？耶和华来。耶和华从哪里开始拯救呢？从他们出埃及开始拯救。但是到了二十九章、二十八章这些章节是在哪里面所谈的事情呢？是在西乃山。所以呢，一个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纪念的约，下一步就是颁布律法。耶稣基督讲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那这一段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个西乃山所立的约。那么西乃山所立的约真正主要讲的是哪些事情呢？谈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祭司的什么国度。一个是圣洁的国民。从这里面就开始以色列的信仰史。以色列从这个时候，当祭司开始与人会幕被设立，人要住在神要住在人的中间，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最后一节。他说，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帐幕就在人间，神就要与人互动，在这互动当中里面启示就出来了，所以神的道路、神的意念就开始具体化，很具体的、很清楚的、很直线性的一直往前走。那 在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是有整本的啊创世纪里面所以让告诉我们的一些过背景。在这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也正如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里面所谈的，他说你们来到主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就把出埃及记带到另外一个高峰，代表跟新约就连在一起了。原来神要建立的国度在地上就叫做什么灵宫，就叫做什么心腹，就叫做什么基督的身体，就叫做什么教会。而这些一切都是借着什么祭司制度所出现。所以祭司制度在神的手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也可以从诗篇66篇10到20节里面，这一段我就不讲了，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因为这刚好就是在诗篇42篇到72篇这31篇诗篇里面是属于卷二的部分呢，谈的是出埃及记。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属于。那在这里面把新旧约合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设立祭司制度就提供了如何达成出埃及记最终的目标，就是使神的荣耀怎么样充满全地。出埃及29章提供，出埃及记是提供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在哪里呢？在29章里面明显出来。这就是出埃及记29章的地位。我们读过去，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方式，才能明白这一章节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从书卷，从神本圣经，从它整个的约的角度去看，我们就能够明白，承接圣职就是这章的东西。所以今天的题目“承接圣职”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这不是工作，我们不是找一个 job， 任何一个属灵的事工，任何一个属灵的侍奉，绝对不是找一个 job， 它需要我们真实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不知道神意 fail 掉了，我们就白做了，我们就白做了。当然神也还是纪念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在某些程度就会说亏损。那么承接圣职乃是我们预备尾声的时刻，乃是我们心甘乐意全然交托给神的时刻。承接圣职虽然是祭司所定的，却是充满着一个基督徒在面对这个世代我刚刚提的这些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想过，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在旧约中设立祭司制度？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马丁路德在改教运动中除了因信称义之外，他特别强调人人是基督，你我就是基督，你我已经在神的整个永恒的计划当中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也愿意把生命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就承接圣职了，我们就进入到彼得所教导的信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托付。所以成圣的过程不是单单得救而已，乃是要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承接圣职的一个实际里面去。如何承接圣职啊？我今天主要谈六点，今天谈六点。第一个，我们如果看29章，所以我请你们把圣经翻开来啊，翻开来，我们随时会谈到这六点。第一个是在4节到5节，承接圣职在29章告诉我们有6个大点，但事实上总共应该有人到13个点到12个点，所以我可以跟你讲说，这是一个丰富的 一个章节，圣经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章节，很值得我们更花更多的时间来读它。那么我只讲六点。那么第一点呢，四到五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这里面提到了用水洗身。这里的洗呢，中文翻译是洗身洁净，对不对？希伯来这个字呢 ，rachat， 这个字呢，有把我们放在信的、信托、信靠、信赖这里。所以呢，事实上这里第一个承接圣职的呢，是说要叫亚伦跟他儿子呢，把自己借着水，把自己交托出去。水代表什么？不是单单洁净的问题，水代表埋葬，是不是？浸是不是浸到水里面去？是不是？然后从水里面怎么样出来？这个叫做死跟复活。所以一个人要承接这个圣职，要让神愿意让神作工在我们身上，愿意把自己委身给神。第一个，我们需要怎么样把自己 put our faith in trust him， 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把自己完全的信靠他。这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讲的，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有两段啊，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里面希腊文的原意是 and， 表示这是一口气的。什么叫做这里就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呢，就解释了用水洗身的这个意思。这个洗绝对不只是单单的洁净，而是怎么样？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这个信使得我们得到神的接纳，神的悦纳。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的第一个。然后他说，不但神接纳我们到神面前，而且要信，另外是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原来我们的信并不单单只是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乃是接受他全部的祝福，全部的荣耀。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这十一章六节里面，跟这一个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到五节里面就合在一起。原来亚伦跟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里面用水洁净，确实不只是洁净，而是全然的委身，得着神全然的应允，这就叫做喜。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神设立祭司制度是从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大卫之约，一直到耶稣基督成全的一切。这一个越来越亮的一个约、一个启示，就照得越来越清楚，而且就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这里面明白什么叫喜。我们实在是很大的恩典在喜这件事情上，因为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任何人到神面前来，当喜明白喜的时候，就知道是承，不但是承接圣职，而且是怎么样承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属灵的福气都在这里面。新约书卷谈太多这方面，所以当祭司被高的时候，要承接圣职的时候，第一个喜是站在神的应许底下。这里面需要人真实的信靠，所以第一点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第二个呢，是在第六节到第七节里面， 他说把冠冕戴在他头上，把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这里面谈到冠冕，也谈到圣冠。这个圣冠呢，目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冠冕知道。这个圣冠呢，如果你查英文的话，它就叫 diadem， 这个东西长得什么样子实在不知道。我查了很多东西，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圣冠啊。那么但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是神把冠冕又加上圣冠套在这一个祭司的身上，这个叫做神恩典的名号。所以神接圣职，第一点是神的应许，第二点是神的恩典。我们承接圣职，无怪乎保罗会讲说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好，祭司制度的第二点，神恩典的领导。这个领导呢，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都很熟的16-17节里面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里的很熟悉的经文，我今天要特别讲这些经文的一个一点，就是得救，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里的得救，我们讲 save， 在希腊文里面谈这个 save 的时候，是非常动态的，它是表示说是在一个极大的苦难中怎么样得拯救、得安慰，好像虎口余生一样。这就是出埃及记29章里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恩典。出埃及记带他们出来是虎口余生，是在极大的苦难中，在极大的危险中得到拯救，而且得到安慰。承接圣职是神的恩典的领导，不要小看我们只是得救而已，这个得救的意义实在是深刻的，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是一步一步他主动的，他下决心，他要用他的全能，用他的全能来保守他的动作，他的应许。到了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是20节，我们来看20节的时候，你会看到这里，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我们一读过去需要一些背景，或许有人知道，或许人不是很清楚。你知不知道祭司全身上下哪里是露出来的？他有没有帽子？有。他有衣服有没有？有。一直到跑，对不对？他哪里露出来？脸，对不对？还有怎么样？手，对不对？还有什么？脚。这一个呢，他说你要宰羊，宰一只羊，要把这只羊的血怎么样抹在亚伦跟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就代表整个的脸，要抹在他的右手的什么大拇指里面，代表手，右代表全部，代表尊位。那么右脚的什么右拇指上也要把血沾在那边，表示这一个人，这一个祭司呢，在露出来的部分全然因着这羔羊的血得到洁净。你我不只是得到圣灵，你我已经得到身体的这一个洁净。所以他说不要再犯罪，不要让毁坏圣灵的殿。一个祭司，我们有不我们可以不犯罪，有不犯罪的权利，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常常不明白这一个第三点，这一个羔羊的血让我们看到是祭物的血使得祭司成圣，是祭物的血使得祭司成圣。祭司 完全没有能力圣洁，是靠着这羊羔羊的血，祭物的血。这是第三点。到了第四点，我们谈到了祭司他的露出来的部分，还有他的身衣服，对不对？他的帽子。我们再看21节跟29节，他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受膏，又穿着承接圣旨。连衣服也需要羔羊的血，就是坛上的血。这也是承接圣旨的第四点，仍然是祭物的血。承接圣旨需要有祭物的血，不然祭司没有办法承接圣旨。第五个是在32节跟33节，亚伦和他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着羊的肉和筐内的饼，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旨，使他们成圣。这一部分是吃会幕门口，在会幕门口吃这个羊的肉和筐的饼。这里面祭司，神所设立的祭司制度里的祭司能够承接圣职，是因为祭物的肉。我这样讲到这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新约里面的一些经文啊？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门徒们怎么反应呢？这话甚难，不是说很难懂，而是说很难听。这就是言语粗俗，没有智慧的意思。他说这话甚难，也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53章，他说我们的耶稣来的时候也没有加行美容，他还被当时代的人认为是怎么样，是犯了罪的，是得罪神的。没有想到出埃及29章告诉我们，祭司能够承接圣职是靠着祭物的肉。这是第五点。第六点，第40节，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新1/4调和，又用酒一新1/4作为奠祭。这个第六点是献祭的完成，是一个约的实现。这一个奠祭呢，希伯来文的意思，我们知道有70释义本，对不对？70释义本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你把70释义本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把这一节出埃及29章40节就跟提摩太后书4章6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同一个字。这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奠祭。奠祭乃是 drink offer， 就是你看他做用了酒，又用了什么油，对不对？还有什么呀，细面依法调和做成了一个什么饮料 drinking offer。 这个饮料事实上当献祭完的时候，祭物完全被燃烧的时候，用这一个来浇奠，懂我的意思吗？用这一个来浇奠，就把火灰全部熄灭了，这一个祭祀完成。这一个祭司，神祭设立的祭司制度，在使得祭司能够承接圣旨的第六点，是神用他的血。 我们能够承接圣职，实在是神的恩典的领导。从这六点，我们也看到完全是祭物跟神的恩典跟神的应许，祭司才能够承接圣职。祭物是谁呢？我们都知道是谁了，耶稣基督。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救恩的源头，什么叫救恩的实质，也帮助我们了解擘饼纪念主的意义，更了解出埃及表面的目的是叫我们出来侍奉他。我们是被拯救出来侍奉他，我们是准备来承接圣职，我们最终的目的，出埃及的最终的目的是借着祭司的设立达成诗篇七十二篇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讲的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这叫做献祭。献祭的真实的意义也可以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里面提到，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如果他没有成为那个大祭司，如果他没有成为那个祭物，我们不可能成为祭司，我们不可能成为祭司，我们就不可能得到神的奖赏、神的赦免、神的荣耀，神的应许也与我们无关。所以撒母耳记让我们告诉我们，真实的献祭对神他做了那一部分，对我们这些献祭的人呢，你我都是祭司了，我们的献祭的人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义。我们今天事实上，我今天的题目会有承接圣职，因为我上个礼拜天参加我们年长的叫穆恩团契，我跟穆恩年长的伯父伯母们相处的时候，他们最后让我们让我感觉到一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他们呼求教会的复兴，他们呼求神国的复兴。因为题目是精英的学生哪里去了，在讲美国的精英学生的堕落。今天我一开始就讲过，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一个以基督精神立国的美国渐渐没落了？是因为美国的教会出来的原发源地神学院里面已经一个一个的成为自由派的神学。什么叫自由派的神学？就是人本主义的神学观，人本主义的神学观已经渐渐的带成为主导的，带动了我们基督信仰这个一个基督徒在念是一些神学观的一个偏差了。撒母耳记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由。我们需要对神的话有反应，是在听命跟顺从当中。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我来念，你们听好了。我想我已经也讲过，我念最后一段。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还记不记得？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弥迦书告诉我们的信息。别忘了这两个人，撒母耳记是不是第一个先知？是不是？弥迦是怎么样？他是一个很奇妙的先知，他是在以色列国北国要灭亡的时候，犹大国的先知。所以这一前一后的先知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献祭的真实的意义。神做了他部分，对我们的启示是人的奉献跟顺服神的心意。今天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要法老容他的百姓去侍奉他们的神，又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在七十篇七十二篇里面告诉我们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在出埃及记这一章二十九章四十节里面告诉我们神要做我们的神，耶和华要做我们的神，要坐在我们当中。神如何坐在我们当中，是每一个人，是每一个教会的重点，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不是神。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我们如何在我们中间，是需要人的听命，人的顺从。我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哈，时间的缘故又来了啊。我今天讲的东西是解经哈，我想用这一个来做一个总结，角度跟眼光。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献祭，我们也必须知道什么叫真实的敬拜，我们必须也需要知道什么叫真实的侍奉，这样子是我们承接圣职的 requirement 必须。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角度跟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所碰到的事情。这个图画你们后面看得到吗？这个图画是不是一个小岛？是不是？然后这个小岛是不是有树还有桥，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倒影，对不对？这个倒影完全的反映它，对不对？我们看这个时候这是二度空间，对不对？你有没有感觉三度空间？这个是图片是二度，对不对？你只有进去才变三度，对不对？你怎么进去呢？这是不是同一个图画？是不是神叫我们进入这个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光，成为时代的盐，成为时代的见证？我们是要进入这个世界，但却要怎么样，有一个通天的一个眼光。这一个平面的东西就成为与天连接的一棵大树。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神所悦纳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想在这里面谈的是活祭，承接圣职是因为耶稣为我成了祭物，也成了大祭。因此我们经过会幕里面神教承接圣职的时候，带了一头公牛两头公山羊的时候，亚伦跟他的儿子要进到这个会幕的时候，第一个叫他洗，这个洗是一个尾声，是神的应许，后面才有神的恩典。这六点，第二点神的恩典，第三点祭物的血，第四点祭物的血，第五点祭物的肉，第六点浇奠的水，浇奠的酒，都是立约的血，是神成就这一切。这个喜把我们带到神的丰富，带到神的恩典，带到神的应许，使祭物使得祭司成圣。你我没有什么可以夸的，我们可夸的就是听命顺从来承接圣旨，好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成为丰富，神的教诲 成为光，
成为见证。
我们低头，这个当中，就是我们，就像今天敬拜的时候，我们渴慕你的话，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了你，免得我们远。我们谢谢你，你借着出埃及记29章，把使你的荣耀充满全地找到了解答。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父啊，怜悯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苍白，看到教会的荒凉，求你复兴我们，让我们实在知道如何承接圣旨，在你的话中蛮有能力，也愿你的话的能力临到我们这些领受你话的人。愿你兴旺我们生命，帮助我们成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